好，我是小米，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小米哦。平常都在帮大家解决问题，今天我要把问题交出来给大家哦。我在20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呢，一到学校，老师当然先安排我们这些外国人先去上 ESL 的课程嘛，也就是外国人来这里学，不管你要学什么课程。我是来念研究所的，当初在念硕士的时候呢，虽然有经过考试哦，但一进来我们的发音我们的用字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先去上 ESL 都会比较安心嘛，就让外国人来上这些语言。我刚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妙的事情，我的老师居然安排我的功课是到附近的小学教小朋友英文。我不是来学英文的吗？我的英文口音那么重，你居然还要我去教小学生英文哦？那其实在美国呢，他们很在乎你有没有当义工，你有没有付出，有没有做这些社区服务哦。那我那时候一开始不解，我想我的英文这么破，我大不了可以看可以写，但要我讲的话，我的口音啊或者是我的听力啊并没有像当地人那么好，凭什么我一个刚来美国一个月的人能够到小学生的学校去教英文呢？后来我去了才知道，其实去当地呢的确都是一些小学生，那也有老师在旁边辅导，那我们这些外国人所担任的工作是坐在这些小孩旁边陪着他念书。那陪小孩念书，虽然我那时候觉得我英文不够好，小学一二年级的英文那当然还是能够 handle 的，再加上他们数学遇到问题，对我们来讲简直闭着眼睛就能解答，那我要告诉他怎么样正确的算这个数学，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清楚，我一定要念，一定要跟他沟通，还要听他怎么讲。所以呢，表面上是这小朋友受到我的帮助，我在旁边陪读，让他专注的可以把作业完成，但实际上是我学到大大的收获哦。小朋友跟我对话的时候，就算我听不懂，赶快旁边查字典，或者是我要告诉他我要教他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先在家里 rehearsal 学习好，然后再假装流利的来跟他沟通，来指导他哦。虽然是一个小老师，但实际上我跟小学生的程度大概一样吧那个时候，所以就互相的这个交流哦。虽然是我免费的在付出在做义工，但是收获满满，也在那段时间内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让我的英文突飞猛进哦，很快的了解这当地的口音，然后很快的了解说有很多的这些读书的方法，很多美国人用的字是跟我们以前学的 KK 音标不太一样的。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呢，老师还会跟我们指点说，哎，你可以去这个 Salvation Army 买衣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旧货店，很多美国人会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捐出去，然后让这些其他有需要的人来买。那我那时候是看到这些旧货眼睛大发亮，因为以前台湾你想要买这些旧的 T 恤，或者是说人家小学生穿过，人家体育队穿过的 T 恤，在台湾呢是要到天母这种地方去买人家这种从海外进口的高级旧衣。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呢，能够穿这种旧衣服都是超酷的文艺青年哦。结果来美国1块钱2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很赞的这些古着或者是二手衣哦。那时候觉得简直是大保障，我还想到说是不是可以多批一点，我干脆把它寄回台湾去买哦。那美国是一个这个我是觉得物资非常充沛的地方，因为我们整个国家很大嘛，所以它的 buying power 很大，相对比较起来所有的物资在这里都是比较便宜的，跟台湾比起来了，我那时候都觉得说台湾东西好贵哦，来到这里什么东西都便宜，尤其是这种二手的东西可能美国人都不想要，他们都是用旧了就丢掉就拿去回收，但在台湾这种有资历有故事的这些衣服啊鞋子啊或者是装饰品都是特别特别会被文艺青年收集的哦。那在这里有不同的这些文化，而且你可以找到很多宝贝，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这里有兴趣的话呢，应该跟我一样多去挖宝哦。其实在加州已经很多人都是说在这种 yard sale 在这种跳蚤市场找到以前中国的宝贝，但因为现在加州华人非常多嘛，那如果呢宝贝都被人家挖光了，大家有机会去外州，比如说美国比较中部的地方啊， Kansas 啊， Missouri 啊， Ohio 啊这些州的话呢，不妨再去逛逛这一些跳蚤市场或者是人家的旧货拍卖的旧店，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宝贝。我自己在那边是觉得开心的不得了，很像那种文艺青年的 Disneyland， 推荐给大家。 那我来美国的时间呢已经20多年了，相较于呢在台湾出生长大比较起来，其实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我在台湾待的时间还要久很多、哦、我在美国刚开始来念书的时候呢，第一个印象是哎，美国人怎么这么友善啊，因为以前在台湾呢比较少路人看到你就哦打招呼然后微笑啊，然后或者是要跟你这个四目交接然后眼神要对上了这种问候方式。那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呢，这个全校的人好像都很欢迎我们，然后全校的人看到新的同学进来都会微笑，然后眼神都会跟你四目交接。我刚开始有点害羞哦，还会避掉这个眼神，然后后来渐渐的知道这是一个美国文化，也习惯性的现在我在路上看到任何的陌生人，我都会主动的就跟他 Hey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或者是就是眼神一定要相对到哦。那我相信这是很多的这个刚刚来这里留学或者是新移民的人会觉得比较不习惯，他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假、啊、美国人明明我又不熟，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那边装熟打招呼。但其实就是他们一个这个互动的一个方式，我现在很喜欢这样子马上破冰的感觉。很容易在街头巷尾你看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进了一个办公室有新的同事，或一个只是进来的新的邮差都一样的，你只是打个招呼马上这种尴尬的气氛，或者是一起坐电梯好像有冷场的气氛就能够化解而开哦。那这是我一开始第一个文化冲击。第二个呢是觉得比较妙的事情是呢，刚来美国的时候呢，以前在台湾没有那么快速的认识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上课哦。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遇到好多的韩国人日本人。那遇到日本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从小呢在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都特别的有震撼，看了那些照片然后听到以前的这些故事都时时会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主意的一个心痛在哦。那以前常常跟这个日本人韩国人的这个同学一起喝酒聊天 party 到很晚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会把这些古代的历史故事拿出来跟他们争论哦，都会讲说Why? 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可怕这么恶心的事情。久了以后呢，我的日本同学知道我每次呢跟他们玩到很晚，如果喝醉酒的话常会跟他们讲这件事，渐渐的就会跟我讲说It's not me 好吗，不是我好吗，请不要这么针对这也是他不能改变的一个历史哦。因为以前那个年代那个军国主义在古代的时候，这都是全球或者世界各地各有各的让人家觉得伤痛的这个故事在那边发生着。那我们这样不断的相处啊，不断的互相认识以后，以前呢这个骨子里面的偏见都因为人跟人多接触眼界更开了以后，一起上学一起工作了以后，会发现人其实都一样，不管你日本来韩国来，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你是红人或者是像我一样的黄人，都一样的。其实人的本性完全不变，只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误解不同的偏见哦。那经过相处以后呢，我真的觉得美国像这样的一个移民国家呢，每一种族裔在这里都有很大的一些贡献哦。那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多一起合作的话，可以减少很多误会，而且可以把各国的这些精英各国的这些知识很赞的一些论点跟角度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可以获益良多哦。所以抛下你的偏见，如果你来到美国，你来到洛杉矶，欢迎打开心胸跟大家做朋友哦。那相信你所付出的跟你所收获的绝对都不会浪费。